刚刚的诗歌，第二首诗歌也特别让我非常的感动。凡神都有他的美意，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中间。我现在先卸下我的 screen。非常感谢嘉良弟兄和贵教会能够邀请我来中间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和嘉良弟兄还有嘉良秀荣还有立国跟周瑜姐妹，我们在嘉兴的恩爱夫妻里面，我服侍了已经一起服侍了好久。其实在你们的教会也是对我来说非常的熟悉，大概十几年以前我们恩爱夫妻的 follow up， 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他们那时候还小，就在你们教会参加了很多次的 follow up。其实也在你们教会，我带了孩子也看了这个你们立国跟周瑜他们办的 Growing Kids Godsway 的亲子的课程，后来我带在我们教会做了 很好的一个见证，很好的一个事工。其实我的就像刚才我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大了，我最小的孩子差不多去年的九月份也进了大学了，所以我跟师母在家里面某种意义上是空巢了开始。其实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信徒好像大多也是这样子。记得上个月我的后面我的最小的两个孩子他们也去了大学，真的是我们夫妻两人在家里面，那天晚上 把他们送回家，回到家里面真的家里面空荡荡的，心里面也空荡荡的。上一周是春节，他们正好学校里面 Reading Week， 他们就回来了，我们在家里面一起坐着吃饭，我真的充满了感恩，感谢主在这个赐给我们这么家这么一个给我们让我们也蒙福。但是同时我看着他们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悲伤。为什么？因为我突然之间想到，当他们长大成长以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他们会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将来是一个非常险恶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很多的预兆已经来临，所以今天的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见过听说过这个 BOC6 这么一个法案，现在已经在国会一路的进行公读进行投票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法案现在看来，我前上两个礼拜以前，我亲耳听见一位西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跟我谈到了一件事情。作为教会的牧者，他说在两年以前他们教会来了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孩子8岁的孩子来到他们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但他穿的是女孩子的服装。然后他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的时候，他们教会是个比较大的教会，差不多有超过100多位的儿童主日学。他们觉得儿童就说很奇怪，你是个男孩，你不是个女孩啊。故事就从这儿开始。同样的问题，这个孩子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会问他的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uncle auntie， 也会问牧者，也会回到家里面问他们的爸爸妈妈，这是个男孩为什么穿女孩子的衣服，为什么要认为自己是个女孩。这件事情给这个教会其实是一个灾难的开始。这个教会的长老牧者他们也去咨询了律师，律师跟他们说这个 case 你永远不会赢。其实这只是才是刚刚的开始，这个 case 也是才两年以前才发生的。其实很坦白的说，让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看见在这个时代基督徒开始受到了逼迫，基督徒开始面对不一样的环境。其实对我来说，我对这个法案关注的也是最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开始于我们教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来到我的面前。有一天他们来跟我说，他们说牧师你知不知道这个法案，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并不是知道的很多的内容。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些内容，那他更加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在考虑转学校，离开公立学校要到基督教的私立学校，甚至他们要在家里面做 homeschool。 然后我才开始去注意这样，他特别也关心我们牧者，他就说于牧师你要知道这个法案对你将来在讲台上的教导，对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他们的教导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感谢神。我不知道您知道这个法案多少，也没有关系。其实呢，我们加拿大有一个福音的协会，加拿大福音团契，是我们福音派的一个联合的聚会。我相信可能你们教会也应该是其中的会员之一，在他的网上有很多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了解。其实最感动的是，当这个弟兄这对年轻的夫妇接触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你们跟我讲这个事情，只是因为你们对这么一个性教育的孩子，将来性教育的一点担忧的事吗？他们跟我说，是的，但不全是。他们下面的回答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徐牧师，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信主，我们有真理，我们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为自己属性的做见证。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其实今天读的五章三十二节就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圣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我们看见你慈祥的目光。求主保守今天你当年对你的门徒说话，今年你对你每一位所拣选的儿女，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说话。求圣灵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儿女说话，就在今天，就是用你的话语，因为你告诉我们要为这事做见证。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说今天刚刚姐妹为我们朗读的经文，当我们说看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稍微看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我们就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就一起来到当年的耶路撒冷城。这张照片是在卫星图上的照片，你可以看见圣殿山，就是当年圣殿的地方。耶稣那个时代圣殿还在，耶路撒冷的老城现在还在边上，边上还有叫橄榄山。我们一起把目光放到20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放在橄榄山上。当年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大概40天了，门徒们在橄榄山上聚集，也许可能差不多有120人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历史告诉我们，见证的时候，当年其实当年120那个时代，耶路撒冷城平时差不多就是20万人左右，10万到20万人。如果是逾越节，如果一些节日，可能能够到70、80万人。20万人就相当于我现在住的利士文山的人口，70、80万可能就是密斯沙嘎的人口，就是那。但是其中有120人，大概在那个时候在橄榄山上，他们亲眼目睹了耶稣升天，然后呢，他们就从橄榄山上是一座小山下来，一路走进了耶路撒冷的老城。然后在一间房间里面，楼房里面祷告，我们称为马可楼，现在还在那边有一个纪念的楼。这个时候快，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五旬节就降临，五旬节呢就来了，圣灵就浇灌，使徒彼得呢就做了第一篇的讲道，就有3000人信主。然后呢，彼得又在跟使徒们又在圣殿的美门口，然后行了一个神迹，使一个40多岁的一个身来瘸腿的站立行走，然后就5000人信主，然后基督的福音的耶稣信仰的福音的火就在燃烧。那是我们历史上第一间的耶稣基督教会，就在耶路撒冷城建立，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传开，那个圣灵的复兴之火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当然很明显，使徒们就第一次的被抓。当使徒们被抓的时候，其实当时的情景还是比较不是太严重。当时那些公会的人只是说看出他们原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啊，只不过是跟过耶稣，只有才120个人，或者那个时候已经有5000人，可是他们觉得他们还是个小民，就禁止他们，然后就恐吓了一番，就把他们放了。但他们放了这一群人，他们并没有被他们恐吓所吓倒，他们继续的放胆传扬福音。然后他们继续放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 这个时候呢继续为主，所以到了五章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就看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复兴教会的第一间教会的复兴之火越烧越旺。然后呢我们就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大祭司和他的群同人就开始紧张了，逼迫就更加的严重了。所以看见五章十七节就开始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干教门的人，都起来，他们满心的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收到监里面去。这个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抓到监里面去。这个时候然后呢又看见其实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在十九节说，今天的经文说，主的使徒一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就讲给百姓听。你可以想象当初那个前景，想象当初彼得跟那群使徒们他们的领受。我不知道这位主的使者应该是天使，天使到他监里面去开门的时候，也许他们使徒们，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亲眼看见一位天使，看见是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他们有一件事是可以有把握的，他们一起听见了，他们亲耳听见了神通过天使对他们说话，说你们去站在殿里讲给百姓们听。我不知道当时使徒彼得跟着去门徒们在监里面他们的领受是什么样，他们是不是会害怕，他们也不知道前面会怎么样。但是当他们听见这个命令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使徒当那些天使跟他说的，那是个命令，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去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是神交给他们的命令，这也是这些门徒们领受的他的见证，也是门徒们主的门徒们的人生的目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本书叫《标杆人生》，上面我印象很深的 Rick Warren 他讲过一句第一篇的一句话，我非常印象深，他说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反省的时间，我们一定会反省自己的人生，反省自己的过去，也自己展望自己当疫情过去以后我们会怎么样，我们自己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调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次要提醒各位，我们当我们寻找人生目的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开始，因为我们只是个被造的，我们要从造我们的那位神开始，因为是神造了我们，神造了我们是有他的目的，我们的出生是因着神的目的而出生，我们也是因着神的目的而活的，我们人生的目的就要回到那位神，从神的起初在我们身上，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神的目的在我们，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目的。而这人生的目的对当年的耶稣门徒来说，当耶稣升天之前，耶稣就把这个旨意交给了他们。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耶稣的见证。为这事做耶稣的见证，就是当年耶稣门徒的人生目的，就是当年这位神赐给他们的人生目的。当他们后来当他们再选一位新的使徒的时候，一章二十节他说，我们同住耶稣复活的见证。耶稣的门徒们早已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同住耶稣复活的见证。当彼得在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一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多为这事做见证。在他第二次讲到的时候，三章十五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多为这事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是每一个耶稣门徒的人生的目的，是每一个耶稣门徒所领受的他的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见证耶稣，当那群门徒们他们领受这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五章二十一节，我们经文也看到，在前面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继续的回到殿中，继续的为耶稣做见证。当他们继续，那个时候迫害就开始加剧了。在五章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到五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 证明教训人吗？你们倒要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其实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想象当初那个场景，大祭司和他的同仁们都来了，因为当时那个时代是五旬节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很多的罗马的兵丁原来驻扎在耶路撒冷保护治安的，他们已经慢慢的撤退过去了。当时大祭司和他的同仁们是完完全全在那地方有绝对的权威，而大祭司和他们同来教区公会的人在那公会当中，你可以想象那一幕事实上是一个最高的法院，那一幕已经震动到一个非常严厉的程度。我刚刚讲到大祭司和他的同仁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断他们的权柄非常之大，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然后他们开始要严严的禁止他们。如果你想象当初那一个场合，当彼得和他的使徒们被押解到他们这么一个最高法院的时候，那是个什么样的一幕？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差不多在多伦多，我们过往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像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听说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听说文化大革命啊，或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的家庭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国内受逼迫，我们只是想象当中啊，在中华大地上那种逼迫，好在北美好像我们感觉不到，其实现在也已经完完全全可以感觉得到这一幕了。屏幕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英文字幕，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在 YouTube 上面有这样子的，讲到一个父亲，这是在去年9月16日的一个视频上面，讲到一个父亲，他的女儿在学校里面，14岁的女儿，她在学校里面，她采取在服用一些荷尔蒙的药物，她要变成一个男性。关键在事实上，她是因为在大概在5、6年级的时候，她就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教导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所以她就有这个想法，那么学校就帮助他采取这么一种措施来做。关键他爸爸不知道，当他爸爸知道以后，这屏幕上是他的爸爸，然后他就到 学校去问老师，这件事情我父母怎么会不知道？学校老师跟他说你不可以反对，你只可以支持。你想想看，当年那个爸爸，也就是去年，他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最大的官，然后把这件事情闹到了法院，在法院里面，法官的判决是禁止他说话，他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公开了，因为女孩子尽管还未成年的这个女儿有这个权利可以这样做，如果说他不听从法院的禁止，一样禁止他了，那么他就会面临45天的监狱。这位父亲受不了，所以他当时他就在媒体上公开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我后来也没有查到他最后是不是已经去入狱45天了。其实你可以看见 C16 法案，我了解的不多，弟兄姐妹可以继续的去了解，但是差不多就讲到，如果子女回家，未经子女回家，如果他提出要异性的着装，父母只可以支持不可以反对，即使你要将来带他加拿大不可以，如果到国外去接受专业辅导，也是父母也是不允许，也是触犯法律。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如果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到教会里面来找我牧师，找我们长老来接受一些辅导，我们打开圣经的话语，也许按照目前的律师的说法，也是会有面对很大的挑战，那不是45天的入狱，可能是要有2年、5年的入狱。所以说其实很多的事情慢慢的也已经跟我们临近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征兆，就像当年在耶路撒冷2000多年以前，这个最高法院上面，使徒彼得和他的那群门和耶稣的门经历的那一幕一样，也许我们很快再过1、2年就会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们看见使徒彼得 和他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那个地方是怎么回答的？五章三十节，他们就很勇敢的面对这死亡威胁，他们选择了回答这样子，他们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们复活，神岂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其实他在这上面，在这五章二十九节，彼得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继续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时候，彼得和众使徒做了一个非常之勇敢的决定。尽管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的死亡的威胁，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句话也是神在他们身上给我的命令。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也讲过，我们一定要顺从在世上在位的权柄，绝对是，因为在我们的心态当中，我们在这世上一定要服从，因为也是神所让他们做掌权的，跟我们内心必须要顺服一切有权柄的在世上，这是绝对的。但是在具体的行为当中呢，顺从就应该是相对的，有的权柄我们可以顺从，有的权柄就不可以顺从。例如，如果是基本的、纪要的真理，那么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就像这对年轻夫妇说，我们是为属性的做见证，这也是彼得和众使徒在这地方一起说的。在这里面我特别强调，是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他们是一起回答，他们一起在神面前领受这句话，他们一起在神面前同声开口讲：“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们是同心合一，主里面是同感一灵，因为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C16 的法案里，其实圣经上讲的明明讲得很清楚，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就成为一体。神造男人，神造女人，我们称妻子，称丈夫，我们称爸爸，称妈妈，称爷爷，称奶奶，称外公，称外婆，有男有女，这是神所造，这是一个真理。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六节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用圣经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圣经的用处，越虎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心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王为当得的报应。神是憎恨罪恶的。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神对摩西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这就是真理，在真理面前我们绝对顺服神而不顺从人。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个时代并不安静，这个时代好像我们在家里面，这个时代将是一个风浪兴起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变得越来越丑恶的末世的时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为了这个真理，为这事做见证，为真理而战。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当中，在家里的时候，我真的有种预感，真的有种预感，就是在加拿大这么一个地方，逼迫离我们越来越近，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机会，神让我们以前只是知道别人忍受逼迫，其实我们的逼迫，神也会让我们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在有生之年，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为这事做见证，也是非常感，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宝贝的，对我们来每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贝的事情。就像当年王明道牧师、边云波伯伯，好像迦南思想的那个小敏的故事一样，他们那种事情原来离我们很远，也许神要把这个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说挑战我们自己，说我们当逼迫真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能不能为了捍卫真理而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轻易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也问自己，我也不敢轻易的回答，因为我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因为我也知道彼得在耶稣复活以后，见过彼得以后，他们还带着一群人去加利利海那边打鱼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站在最高法院面对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和他的同工们、使徒们站在一起的，勇敢地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也是这位当年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也是这位 逃到加利利海那边去打鱼的躲避的那位彼得。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事的时候，凡事多能，在人不行，在神凡事多能。当你有这样子决定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下面是在五章三十三节，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你要知道，他说想要杀他们的时候是完完全全可能的，因为我刚刚讲到那个时候罗马兵丁已经走，他们是完全有这个权柄可以做。可是如果一下子我跳到五章四十节的时候，便叫使徒来，那些工会人就要把他们打，吩咐他们不可奉这名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个中间三三到四十节，这是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在这地方就不多说了，你回去可以看一下这经文。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刚刚特别忘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要想杀他们？因为撒都盖人掌控公会的是撒都盖人，是犹太里面的一类人，他们是有权柄的。他们撒都盖人最大的一个特点，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而这些人说耶稣复活绝对是异端邪说，这绝对是冒犯了他们，所以他们制定法律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他们完全是可以。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讲到在人不行，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然后呢，五章四十节说他们这个时候那群门徒们就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是算为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你可以想象当年在耶路撒冷一开始圣灵降临的时候，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那片兴旺的场景。然后他们使徒们受逼迫，他们使徒们会受迫害，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勇敢的站在那个地方，也是因为是他们自己吗？我不相信。但是最终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一路兴旺到今天，你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今天的主日在神的家里面，这一切都是回到两千多年前的耶路撒冷。在神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凡事都有神的旨意在这中间，凡事都有美意在神的中间。今天我跟你们在一起分享圣经的这段经文，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神说的这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分享在这个故事当中奇妙的事情发生，天使带他们从监里面出来，那些撒都盖人公会的人居然会改变主意，把他们只是打了放了。神在这其中，神有奇妙的工作，因为神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知道上一周讲到的时候，司徒里牧师在你们中间讲到，他也讲到了，特别我看见有一幅图画是死海。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死海就是一个死海，死的海，就是在当年，就是在这张照片的网上可以看见了，远处那一片就是死海，远处那边就是死海。可是你知道吗？死海有鱼，就在死海边上有鱼，死海边上开始有鲜花盛开。这个鲜花盛开，他们据说是2020年去年他们才发现，这也是个兆头。所以我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我们一起去看海，一起去死海观鱼赏花。因为感谢神，我对我来说这个消息让我特别的激动。过去的差不多五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年我都会去以色列一次，和我们教会的短宣队， 我们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那个地方一起做一些短宣的施工。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很渴望再去以色列。本来去年我就得再去了，去以色列的时候真想在那死海的湖边，其实圣经里面在教导说，死海将来在边上是有渔民在那边撒网，就是死海里面是可以打。可是我们今天真的看见鱼在那边慢慢的出现，鲜花在那边盛开，我很渴望的早一点去。也感谢神过去的好几次的短宣，神也让我从短宣变成了长宣。所以我也跟师母祷告，也领受神的一个呼召，我们会去以色列做一个宣教士。我们期待着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就在你刚刚看见那地方，耶路撒冷老城那个地方，我们在那边期待着建一间华人的教会。我们期待着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世界各地的华人在那个教会里面一起敬拜神，一起敬拜我们的耶稣，那位弥赛亚，那位真神。就像当年那些彼得跟那些门徒，耶稣的门徒们，当年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建立，在那边敬拜赞美。我很期望的看到一眼世界各地的华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在耶路撒冷特别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每次想到这个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刚刚讲到我们一起去看海，一起去四海观鱼赏花，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冲动。如果我们真的能成行，也欢迎你们，欢迎密城华人归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耶路撒冷来短宣，我们一起去看海，一起去四海观鱼赏花。就像圣教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可以同工。我讲的我自己心里面都蛮激动，一直很期待的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因为以色列现在还有疫情，我们还在等待当中，也等待宣道会，我们要 有一些宣教士申请的过程。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有盼望有梦想，更加的我们有使命，就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面对将要来临的血雨腥风，我们可能害怕，可能迷茫，可能对自己有可能缺乏信心，但是我们不孤单，我们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同行，更有耶稣与我们同在。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像刚刚那个故事当中，有天使，有耶稣神的手在那边动工。其实还记得耶稣在临走的时候，耶稣留给他的门徒们留下的话吗？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开始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们的主耶稣早就跟我们提醒，因为我们是一群被他拣选出来离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但是主耶稣更有安慰的话语，在15章26节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耶稣时时与我们同在，此时的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耶稣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儿女。就像2000多年以前，彼得和那些耶稣的门徒们遭受迫害，他们仍然在耶路撒冷勇敢地为这事做见证。愿2000年以后的今天，与我们与彼得同为耶稣门徒的我们，也勇敢地与为这事做见证。2000多年以前，圣灵和众耶稣的门徒彼得他们同在，激励他们。同一位圣灵2000多年以后也与我们同在，也激励我们勇敢地为他做见证。罗马书13章22节就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历史告诉我们，逼迫是福音兴旺的开始，初期教会如此，末期教会如此。我们与圣灵同工，持守神交托的使命，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圣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又想起刚刚一开始我讲到的那对青年的夫妇， 其实让我更加感动的青年，这对青年的夫妇，我在他们看见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其实在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慢慢的年龄慢慢老化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渴望年轻的青年的复兴，我们渴望那些年轻的信徒实在是我们的宝贝。其实我们在过去两年，我也做青年动会，在我们的年轻人当中，教会中年轻人是不多的。我们华人教会要复兴，青年事工一定是先要复兴，青年事工一定要复兴，一定要兴起青年的领袖。但是尽管我们目前好像看见人数不多，可是我们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目前也听见很多的一些我们前辈的一些牧者慢慢的一个一个回到天家去建父。我们需要新的领袖，年轻的领袖，为了中间，从中间兴起，从中间神使用他们。我们也为此一起祷告。其实你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当中，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彼得吗？彼得那个时候当年也是30多岁啊，跟耶稣差不多的同龄。你知道保罗当年多大？保罗那时候可能还比他小个4-5岁。其实哥佩里在第一次布道会的时候也就是30岁的布道，唐崇荣第一次出去布道也才17岁。其实我们教会，是我现在的教会，30年以前开始的时候，那几位长老当年也是30出头。我相信密城华人归于基督教会，你们的长老当年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所以这个时代实在是呼召我们青年的领袖。所以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也是神也给我感动，给年轻人事工，我也参与一些家东青年冬令会，开始我们去年开始2届，今年是第3届，刚刚结束，是在网上。前2届我是做筹委会的主席，在这中间我实在是感恩神也赐下了很多兴起的很多的青年的领袖，我也期待的有更多的青年的领袖开始在这中间。其实我有个小小的梦想，我刚刚讲到在以色列期待的有一间华人的教会。其实我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大家看这张照片，其实我们宣道会在耶路撒冷是有一个教堂的，就是边上你看见这个教堂是我们100多年以前宣道会在那边建的，还在，是个很古老的教堂。很可惜现在教堂里面其实是空的，我很期待的在教堂里面刚刚说的华人的敬拜。但是我更加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这张图片，大家看见这橄榄山上，我期待的如果神旨意真的让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我更加的期待有一天也在这橄榄山上有几位年轻的领袖，有几位青年的弟兄，也许5-6位，也许10几位，也许就像当年120位来到这橄榄山上，就像2000多年前一样，那时候我可能会看见一朵云彩飘过来，突然之间在这云彩当中有个声音说来跟从我。我期待的边上那群年轻人，他们都在那边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跟从你。我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梦想，我愿意去以色列，我愿意在那个地方。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神给我一个看见的一个新的意象跟一个新的一个方向。2000年其实并不长久，我愿意神也赐给所有的他的儿女，在这疫情过去的时候给所有的儿女新的意向、新的呼召和新的方向。人生的目的，我们每一位人生就是一个，就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最后的时候呢，我会给大家放一段简短的视频，这是当在以色列短宣的时候，我带那群年轻的领袖2019年有个简短的视频，我给大家放一下，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去以色列短宣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另外一点，我也期待着有一天如果有机会，欢迎你们到死海，我们一起到死海去观鱼赏花。在这之前呢，我就用双城记里面狄更斯的一句话来做今天的分享的结束。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奢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我们曾赐给圣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愿神赐给我们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我们活在当下，为这事做见证。我就把下面那个视频放给大家。